亲共反洗，国际围堵成形，卡尼决策失衡，进入高风险区。黎智英案，老板员工都重判，香港最后港督怒关司纪贤。爱泼斯坦文件直指和室，白金汉宫支持调查安德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0号。加拿大和中共勾结的后效应正影响卡尼，他的国际信任度下降，舆论压力加大，以及决策心理负担增加。美国东部时间2月9号下午，美国总统刹停了耗资38亿美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项目。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媒体发帖文称，加拿大几十年来对美国极不公平，现在他们在安大略和密歇根州之间建桥，他们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侧的产权。当然这座桥几乎没有用到美国的任何材料，奥巴马总统愚蠢地开了绿灯给他们，令他们绕过购买美国产品法，不用用任何美国产品，包括我们的钢铁。现在加拿大竟然指望我容许他们占美国便宜，美国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安大略甚至禁止销售美国烈酒和饮品，卡尼总理还想和中国达成协议吞食加拿大，而我们只能够执残羹剩饭。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征收高关税，令美国农民承受巨大风险。在加拿大公平对待美国，提供补偿前，这座桥不会开通。我们将立即谈判，美国或者应该至少拥有桥的一半，因为美国市场带来的收入将是天文数字。根据加拿大宪法，阻挠桥梁、港口等重大基础建设属于可引用紧急处理法的正当理由。外界都在关注总理卡尼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将怎样回应。据《环球邮报》报道，卡尼据称曾讨论过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以确保自己获得多数政府。加拿大选举局还订购了70万张选票统计表，以处理即将来到的大选。有分析认为，卡尼仍然需要通过对抗川普赢得他的选举胜利，他正和福特合作以确保多数席位，而跨党派投票未奏效，卡尼所在的党团内部亦有议员离他而去。现在他将利用美墨加协定来争取多数席位。保守党议员贾雅尼听说不单止和曼斯卢比奥会晤，还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交谈。他透露了他的见解，说我所发现的是，我们大家普遍对怎样推动贸易谈判持乐观态度。我们和美国达成的三边贸易协定的第三方墨西哥和美国的交往方面比加拿大更进一步。而对于和中共勾结这件事，外界一直都在关注。加拿大议员影子公共安全部长卡普托质疑，卡尼曾经称中共是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威胁，竟然现在仍同中方签署情报共享谅解备忘录，内容到现在都未公开。他已正式提出文件请求，要求政府交代。上个礼拜，中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一名加拿大男子走私毒品罪的死刑判决，这个是一个突然的逆转。此案是北京和渥太华之间多年来外交摩擦的根源之一。加拿大前外交国际危机组织资深顾问康明凯表示，
Robert Schellenberg was initially sentenced in 2018 to 15 years in prison. Even that sentence is questionable, given how long the court took to reach that decision. His subsequent retrial and death sentence was clearly unreasonable. So I think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overturn that decision and call for a retrial is enlightened and an appropriate thing for it to do. So it illustrates that while it may be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 broad impact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At the very least, foreign governments, through concerted efforts, may be abl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s and the conditions in specific cases. But let's keep in mind that Robert Schellenberg's ordeal isn't over. Even after spending years with a possible death sentence hanging over him and over a decade in a Chinese prison, he still now has to go through another trial, and it's unclear what that sentence could be. At the same time, it's clear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influence Canada has in such processes.
另外，共产主义国家同倾向共产主义嘅国家都面临重大抉择。 2月9号，古巴传出震惊消息， 加拿大航空公司宣布，由于古巴燃料短缺， 他们将暂停所有飞往古巴的航班，因为预计该国将在24小时内用尽燃料。之前川普总统说古巴独裁会倒台，之前古巴的原油一直都依赖委内瑞拉的入口。另外，爱布斯坦风暴袭击唐宁街，唐宁街正在分崩离析。 英国首相司纪贤的核心圈子的两名政府官员摩根麦克斯威尼在过去24小时内相继辞职。幕僚长摩根麦克斯威尼之前承认推荐任命了文德森为英国驻美国大使，而先前美国公开的部分爱泼斯坦档案显示， 文德森涉入爱泼斯坦案，英国网络红人急舞佛德森在X发帖文话：部长，匿埋起身来啦，内阁保持沉默，这个不是负面形象，这个是体制性的恐慌。任命驻美国大使文德森一事在唐宁街10号内部引发巨大风波，现在这场风波已经涉及最高层。虽然司纪贤表示他不会辞职， 但外界普遍认为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爱泼斯坦的档案将扳倒这位潜在的共产主义者。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爱泼斯坦档案里面出现了69次。分析认为共产主义和威权体系深度绑定的政治精英正同时承受了系统性不稳定。古巴的突然冧荡，
讲明共产主义体系不是慢慢衰退，而是可能突然冧荡。如果英美体系开始重新审视谁和谁站在一起，加拿大不可能是旁观者。而卡尼被反复点名本身就是风险。分析认为，当古巴动摇，英国精英圈失序，爱泼斯坦档案重新成为政治武器时，任何被视为 亲共加上精英体系一员的领导人都会进入高风险区，卡尼未必立刻倒下，但他已经不在处于安全位置。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强硬态度，加拿大政府在谈判里面可能失去主动权，被迫作出让步。加拿大前外交国际危机组织资深顾问康明凯表示，
Where I have concerns is more in the area of the optics, first of all, the degree to which Canada signaled warmth and cordiality with China and also rhetorically seemed to acquiesce or endorse to a number of its narratives, or at least left itself open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nipulating that meeting along with the meetings of other Western leaders to advance its own propaganda objectives. So Canada needs to be cautious about that. And then finally, there's the substance of the agreements, which I think need to be looked at very carefully. The Memoranda of Understanding on Law Enforcement should be examined closely to make sure that it is not abused in any way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likewise, the agreement on electric vehicles, I think, is inherently problematic,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49,000 electric vehicles in the first year is going to be a game changer, but because it signals to China that coercion was effective, and that can undermine deterrence.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代谢宝的分享， 这位朋友说他吃了代谢宝之后，经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字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是的，不是等健康出了问题先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最关键。现在代谢宝货到北美，快点落单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健康520官网一次性购买三瓶宝气18美或三瓶润眼宝，可以享受7折优惠。不论是调节体力、改善疲劳，或者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就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目的就是令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剂，建议搭配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落单啦，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判囚20年，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重的刑期。78岁的黎智英，其中18年要同早期的欺诈案分期执行，恐怕是终老狱中。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发声明指，黎智英因行使言论自由而遭政治性起诉，并被判囚20年。英方对他的健康深表忧虑，呼吁港府基于人道理由立即释放他。他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具法律约束力，中方必须履行承诺。黎智英被捕后，媒体人李宇森在办报纸的人判了20年一文入面，回顾了黎智英从制衣厂工人成为了苹果日报创办人的一生，并写到办报纸的人判了20年，写评论的人判了7年，当编辑的人判了10年，不肯指证老板的人判了10年。一句话道尽了香港媒体从业者的心酸和处境。同案的其他被告包括苹果日报前行政总裁张建雄判囚6年9个月，前副社长陈佩敏判囚7年，前总编辑罗伟光和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各判10年，主笔冯伟光原名叫卢峰及杨清奇即是李平分别判10年及7年3个月，另有松光团队成员李以轩和陈子华等亦获判6年3个月至10年不等。三间苹果相关公司各被罚款逾300万港元。香港曾经是亚洲的新闻和金融中心，苹果日报象征敢言和言论多元，为国安法实施后新闻空间急速收缩，独立媒体相继停业，记者频遭拘捕判刑。黎智英案被视为新闻自由终结的象征，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亦发声提醒世人，中共的治理模式绝不可以得逞，这种以国安之名打压意见的做法只会令香港失去昔日的光辉，国际社会必须坚定反对。北京的野蛮政权及其在香港甘愿充当刽子手的人是自由世界的敌人。黎智英案审讯超过156日，2025年12月定罪，至今已经被捕超过2000日。法庭指黎智英是主谋，罪行严重，而且早有预谋。未因高龄和健康问题明显减刑。判决公布后，庭外有人痛哭抗议，场面一度混乱。黎太及支持者离开时，遭警方重重包围。一直为黎智英发声的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9号批评英国政府未能向中共施加足够压力，令黎智英获释，指这个不单止是道义上的失败，亦都是外交上的失败，但强调事情不会就此告一段落。保守党党魁帕丹拿指首相施纪贤对华软弱。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罗杰斯呼吁英国行动，令健康恶化的黎智英和家人团聚。 美东时间2月9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发帖文说，香港对黎智英的判决是本案不公和悲剧性的结局。我们敦促当局给予黎先生人道假释。有评论认为，此案象征香港由一国两制走向全面管控，新闻自由和金融活力受挫。黎智英狱中从容面对判决，展现坚韧，但对香港和关注民主者来说是一记重击。多个国际人权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谴责判决残酷不公，违反国际法。有人说2026年的2月9日是香港最黑暗的一日。观众朋友，对黎智英案你有什么感受？你想不想跟他们讲些什么呢？昔日的《苹果日报》曾经给你留下了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
爱泼斯坦文件披露的内容影响深远，英国皇室再度陷入风暴中心。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白金汉宫表示，如果警方捷克国王查理斯三世将全力支持调查安德鲁案。这批新文件揭露关于前安德鲁王子的争议细节。安德鲁现称安德鲁·蒙巴顿·温莎已被剥夺王子衔头。档案显示，他在2010年爱泼斯坦被定罪后，仍涉嫌将英国政府的机密贸易报告转发给爱泼斯坦。这些报告涉及他以英国贸易特使身份出访新加坡、越南以及香港等地的官方记录。据 BBC 报道，其中一份电邮由公爵化名的账号发出，标题是《东南亚访问报告》的文件转发给爱泼斯坦。反君主制团体 Republic 已向泰晤士谷警方投诉，警方目前正评估是否正式展开调查。另外，档案中一封疑似由麦克斯韦撰写的电邮似乎证实了安德鲁和朱弗雷的合照的真实性。最新文件还包括涉及安德鲁的另一位受害人的相片，拍摄时时间和地点不明。 BBC 更是播出新指控，一名女子称安德鲁带她前往温莎一处地址，相关情况正由警方审查。去年10月，国王查理斯正式剥夺安德鲁的王子衔头。上个礼拜，安德鲁已经正正离开温莎的皇家小屋，目前居住在桑德灵厄姆庄园。他一直否认所有指控，对最新文件尚未回应。这种燃烧了多年的丑闻显示，爱泼斯坦案的余波远未平息，对英国皇室的公信力构成持续挑战。威尔斯亲王威廉和凯特王妃透过肯辛顿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他们对美国司法部最新公布的几百万页爱泼斯坦档案深感忧虑，并强调他们的思绪始终聚焦在受害人身上。舆论指出，威廉夫妇并未出现在爱泼斯坦文件上，英国皇室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声，或者他的目的是将焦点拉回对受害者的支持，试图和争议保持距离。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